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诗篇第121篇的第二节。在旧约圣经第753页。旧约圣经753页，诗篇第121篇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再读一遍，请。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今天康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题目是帮助者。
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说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当我们说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在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疾病、有痛苦、有艰难、有缺钱、有生病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圣经里告诉我们，人受造永远需要被帮助。在希伯来书13章21节说，荣耀要永永远远归于神。荣耀永永远远归于神，因为他永永远远的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他永永远远的叫我们能遵行他的旨意，他永永远远帮助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在新天新地，在那个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在那个没有撒旦的世界，在充满良善盼望、没有一点遗憾的世界里面，我们更多更完全的依靠上帝。因为如果没有他的托住，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不能在各样的善事上被成全，我们也没有办法遵守他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行他所喜悦的事。感谢主，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也一样，我们更需要上帝的帮助。圣经里面有些经文好像让我们看到，我们单单有上帝的帮助就好了，其他的受造物对我们毫无帮助。像诗篇146篇第三节，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帮助。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去埃及，不要去那个强大的埃及求帮助。那么你要依靠埃及的话，就像那个依靠芦苇一样，你自己会摔跤，会被刺伤的。诗篇60篇11节，人的帮助是枉然的。哦，这些经文我们也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在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也在想，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而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很自然的，这些经文就让我们想到说，基督徒不寻求任何其他的帮助。我们生病了，不必找医生帮忙，功课不懂，不必找老师，我们不必打119，我们不必求这个世界的任何帮助，因为看起来有些经文是这样讲的，而只要有一处的经文这样讲，就有足够的权威了。这样理解是不对的。各位，当圣经里叫我们不要求别人的帮助的时候，那是指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而当我们单单信靠上帝的时候，万物会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也需要万物的帮助。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需要，现在需要，在过去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虽然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在伊甸园里那么美好的地方，人也需要帮助。你记得这个帮助者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那个时候是一个哇完美的世界，伊甸园那里有四条河流出来，象征着丰富。那里神造了各样悦人眼目的果树木，那里有美好的金子，那里有红玛瑙，那里有宝石，那里有没有任何的疾病痛苦，应该不需要帮助。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帮助者，就是上帝看到那个男人，看到亚当完美的受造物，有上帝的形象，在上帝所安置的园子里的时候，上帝说那个人不好，他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恐怕更好的翻译是他需要一个帮助者来配合他。那个帮助者并不是一个助手的意思，像我们今天觉得助教、助手、助理比较差一点的帮助者。各位，在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要跟圣经后面出现的时候放在一起，那个帮助者的地位等于是上帝。各位姐妹，各位做妻子的， 你们是我们的上帝，这话说起来有点亵渎，但是真的。神学家 Karl Barth 说，这节经文在伊甸园里完美的受造物却不完美，却不理想，需要有人来跟他配合，那显示人真是社会的动物，人需要帮助。我们感谢主。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如果没有夏娃，人类不能延续下去，起码在那个时候。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在一起并不只是延续人种而已，他们彼此的互助、互信、互爱是我们人都需要的。刚才荣森说将来在天堂里面没有婚姻啊，所以他特别珍惜现在的婚姻啊。他的婚姻当然是大家都羡慕嘛哈。当然也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将来在永恒里，那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了。各位，其实哈，将来在永恒里荣森必林也会是好朋友的，只是他们不是夫妻而已，我们并不是就遗忘了，我们更感恩，我们都是非常好的肢体相爱，没有任何的缺乏。在现在世代，各位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婚姻没有他那么幸福，他总是讲一些话叫我们唉，很遗憾，好像世界只有这么幸福的男人哈。不，我们感谢主，每一个人在这世上神都有最美好的引导，包括我们的婚姻，包括我们的单身，神都是我们的帮助。只是在这两处，在没有罪恶的世界，将来的新天新地，过去的伊甸园里面，我们都看到人需要帮助，而且很稀奇。当亚当在那里，他没有帮助者，他而需要一个帮助者的时候，圣经是描述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那是一次第一次的相亲啊，你说很恶心，但是真的，所有的动物没有一个能帮他，那只两件事，一个相亲，另外一个是亚当替他们命名，表示他的权柄可以掌管他们，没有一个。那么当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能帮助亚当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想法，我们写下去就是耶和华就对亚当说，你的帮助是我是你的帮助。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可是耶和华不是这样讲的。对，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但是上帝就造了女人，给他一位妻子成为他的帮助者，演出上帝的角色。当然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夫妻彼此之间是互敬互爱互重的，我们深深相信是这样。创世纪开宗明义就讲到，人的帮助者是你的妻子，是女人。各位也请原谅，圣经里的确是这样讲的，女人姐妹是软弱的器皿，这彼得前书讲的是软弱的器皿。我虽然非常拥护女权，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也还是同意，只要一个字我们就同意，我们就全权福音。可是这个对女人并不是侮辱，不但不是侮辱，我们看到很稀奇的事情，如果女人是比较软弱，不管这个意思是指体力上差一点或者是哪一方面差一点，你却看到那个男人需要这个弱者，所谓的弱者的帮助，而这不是圣经讲，这是莎士比亚讲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哈，这不是我讲的。但是软弱的人，我们总看到圣经里面神使用弱小的人来帮助看起来刚强的人。我们也一再说，其实我们是互惠的，彼此帮助的，我们需要。神让女人上，让我们的妻子做这样的工作。创世纪这样讲，出埃及记也是这样讲。哎呦，出埃及记出了一个千古未有的伟人，就是摩西，不是陈长老哈，不是陈伟人长老哈，是摩西啊。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带领了200万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他真是了不起，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人物了。赐予耶稣，赐予可能是赐予保罗吧，但是他是旧约里最伟大的人物。摩西是以色列的救主，可是在出埃及记，就是圣经的第二卷书，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和摩西都被一种人，一个人来保护和帮助。 以色列人在第一章讲到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法老和他的埃及人奴役杀害，在这一场恐怕是非常可怕的灭种的计划里面，法老进行要把以色列灭种这个计划被两个女人拦阻了，两个收生婆救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何西阿书讲到说是耶和华的长子，耶和华的长子被女人护庇了。我们常常喜欢引耶利米书讲神在地上做了一个新事，女人护庇男人。哦，这个新事我看在创世纪里就开始有，在出埃及记里也有，那两个女人救了耶和华的长子，救了这个民族。第二次的拯救是摩西这么伟大，他被法老的女儿拯救了，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拉起来。法老的女儿是一个异教徒，法老的女儿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但是他是拯救了以色列的拯救者。还有一个在出埃及记第四章记载的一个女人救了摩西的命，我们不熟悉这段事情，我今天也不打算多讲。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当摩西领受了上帝的命令要去执行的时候，耶和华要杀他，是他妻子西波拉救了他。我想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跟他生命里面被这样的人拯救，而且真的是及时雨的拯救，而且是真的他想不到的拯救。我们想到摩西就是救了以色列人，我们也想到摩西也曾经救过西波拉，摩西曾经帮西波拉和他的六姐妹打架，把那个米甸的牧羊人赶走了，但是西波拉也救了他的命。诗篇第八篇，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我们可不可以也说从妇女和小孩子的手中你建立了帮助。不是只有摩西，在圣经里面我真的奇怪我们怎么都忽略了这些地方。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他是被西顿撒勒法的寡妇拯救帮助。如果没有那个寡妇，名字都没有，如果没有那个寡妇的话，以利亚早就变成肉饼了，肉干了，被那个太阳烤干了。是因为那个女人帮助他，而且是在西顿，是在一个异教地区的一个外邦人，耶和华使用了他帮助了摩西。以利沙被苏念的妇人供养，撒母耳记下十四章那个提哥雅的妇人劝过大卫。我们大概都知道大卫被拿单劝过，拿单给他很好的忠告，让他从黑暗中回来。我们大概不知道这个妇人，同样我们不知道她是谁，但这妇人非常有智慧。当大卫想念他儿子亚沙龙而没有办法跟亚沙龙和好的时候，是这个提哥雅的妇人去劝了大卫，让他们父子能够和好。我们也记得路德如何帮助了波阿斯，让他有后代，当然波阿斯也救了路德的命。我们记得拉合帮助了约书亚，当然约书亚帮助了拉合。哎，我们感谢主，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可是耶和华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互助的，他的帮助常常不是直接的，他的帮助是借着其他的人，而且是我们想不到的人。很多时候你说这是旧约新约吗？新约就更厉害了。各位，我们的主耶稣，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十二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不止十二个人，有的时候七十个人跟随他的人，就在整个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三年半的时间在那里传道、医病、赶鬼。你们想要吃什么？你说啊，那还不简单？每天肚子饿的时候叫一个小孩子来，你有没有五饼二鱼拿来，来分一分，大家都吃饱了嘛。每天都是行神迹过日子，没有，各位，神迹异迹就是很少发生的事情。耶稣从来没有用五饼二鱼，用任何一个神迹让自己吃饱过，包括第一次的试探。 耶稣和他的门徒那几个大男人，那十几个大男人，那几十个大男人，在三年半的生活当中，是有一群妇女供养他们。路加福音第八章三节有讲，是妇女。事实上，整个新约圣经里面，除了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讲到有几个犹太的尊贵妇女被有几个尊贵妇女被犹太人守死，抵挡保罗以外，除了那一次以外，在新约圣经里面，妇女对神的国、对天国之君、对天国的大使、对保罗、对耶稣、对天国的仆人、对教会，都只有正面的，没有负面的。负面的那些卖主啊、不认主啊、临阵逃脱，通通都是男人。男人，你的名字叫懦夫啊！感谢主哈。神用女人、用妇女、用的确是圣经讲到软弱的器皿帮助人，而是我们男人、女人是彼此互助的，不只是这样。各位，神也用动物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不要讲吃鸡蛋、喝牛奶这些事情了哈。在圣经里面，神用公鸡提醒彼得，他卖主的时候，第三次，鸡就叫了，彼得就痛哭了。神用鸽子来指示挪亚，水退了。神用驴子来警告巴兰。神用乌鸦来喂养以利亚，神用一只大鱼拯救约拿不被淹死，神用一只小鱼提供彼得纳税的金钱。我在圣经里看啊，越渺小的东西越被上帝使用来帮助庞大的啊！你在《伊索寓言》里面也看过，有一只狮子被一只小老鼠帮助过，但是那个他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狮子也不是天天掉在那个网子里面，那个小老鼠也不是都能把那个绳子咬断。我们却相信一件事，造天地的耶和华用他所造的天地间的万物来扶持、来帮助他的儿女。如果我们要说越渺小的东西越被上帝使用成为帮助者，越强大的似乎是也真的是帮助者，但是强大的帮助者却常常需要渺小的人来帮助或东西来帮助的时候，我们想到植物不是这样吗？各位，我们今天还能够呼吸这么多的氧气，还有这么多吃的东西，这个食物链和氧气的这个循环通通是靠着植物，没有植物我们不能活下去，动物不能活下去，人不能活下去，那是植物。没有生命的东西呢，我们更需要了。最渺小、最没有价值的空气和水，没有生命，它不是我们天天的帮助吗？植物、矿物、无生物、动物，神从这里面制造了帮助和能力。文化也是一样，我们讲过，我们单单信靠圣经是上帝的话，单单信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单单以三位一体的真神为独一的真神，其他宗教都是假的，都是错的。我们很强烈的根据圣经这样说，可是我们绝对不自大。我们知道神在掌管的万有里面，包括刚才说的是受造物，现在讲的是受造的思想、文化、政治，这些东西也是被上帝使用的。罗马的法律保护了保罗，保罗上诉该杀，保罗用罗马的法律来保护他自己，而不是用犹太人的法律。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很多解经家讲到这是加拉太书的话，时候满足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道路很通达，语言统一，文化统一，治安很好，是传福音最好的机会。神使用一个异教的文化帮助基督教的成长，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帮助了摩西，埃及的学问也帮助了摩西，亚达薛西王也帮助了尼西米，让尼西米能够回耶路撒冷建城墙。是 我们不依靠势力，我们不依靠才能，我们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就是因为我们单单依靠主，我们就发现万事万物，包括不认识上帝的一切，对我们有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信神的人得益处。越是依靠神，我们越谦卑地知道，我们需要在各样的事上，包括小草，包括灰尘当中，得到上帝的帮助。扫罗在很谦卑依靠上帝的时候，不断地有人来帮助他。撒母耳记上14:52，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来跟随他，也就是来帮助他。大卫写了太多他单单依靠上帝的经文了，诗歌了。耶和华，我仰望你，我单单仰望你。人的帮助是枉然的。他知道，我们也讲过，王子公主对他到最后不能帮助，什么帮助都是枉然的，只有上帝是他永远的保障和依靠。可是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当他在任何一个困难的时候，谁来帮助他呢？是神帮助他。历代志上12有一个很有整个一章在描述一件事，就大卫在逃亡在困苦的时候，他依靠上帝，那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至于帮助大卫的人成了一个大军队，像神的军队一样。是有的时候上帝不要任何的军队帮助大卫，用一个石头可以叫哥利亚被打死，可是更多的时候上帝借着那些勇士帮助大卫。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那个君王谦卑知道自己不足的时候，就很多人来帮助他。我看一本书叫《十架载录》哈，是那个翻译盖恩夫人自传新乡的墨药余成华医生的儿子余崇恩他所写的，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他因为信主而被关在监狱里。他们是聚会所的，他说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被关起来，聚会所因为比较坚持一点，他们被关起来，关起来是很危险。那个是在中国大陆的反革命家庭，大家都把你看成瘟疫一样，没有人碰的。那在监狱里当然很希望有一些人来帮忙，包括给他们一点好的吃的东西、穿的东西、盖的东西。那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来帮忙，自己家里人都自身难保。在中国大陆政策上下，常常就是第一个就要离婚，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很辛苦。他说因为聚会所很团结，当他们被关起来，很多人被关起来的时候，海外的聚会所呢就寄钱寄到中国去，希望这个钱那么教会拿了就可以去买东西。他没有人敢拿那笔钱，钱是终于汇进来了，没有人敢拿，谁敢惹上帮助反革命分子呢？结果有一个姐妹叫董莹，她就做这个工作，她拿了钱然后买东西，然后就把这些食物啊、衣服啊、药品啊寄到监狱里去。他这个工作做了7年，当余弟兄被释放了以后，这个姐妹被关了10年，因为接济反革命分子。当这个董姐妹被放出来的时候，余弟兄去看她，董阿姨，你后悔不后悔？你帮助我，帮助我们后悔不后悔？啊，不后悔，感谢主，没有一秒钟后悔。好，这个很动人，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些，我要讲的是余弟兄说，这个董阿姨在他们聚会所，在解放之前或沦陷之前，这看你怎么讲哈，就是1949之前哈。好，我们上海的聚会所有4000人，4000人没有人在我们在监牢的时候帮助我。余弟兄说我不怪任何的人，没有丝毫的怪，因为那个实在太艰难了，我们不能怪他们不勇敢怎么样，不能怪。但我们很稀奇，为什么这个姐妹会来帮助我，而且是谁来帮助我？是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她说在1949之前，他们教会3个长老，有2个长老 因为多数二比一决定这个姐妹不能领圣餐，她恐怕还没重生得救，她的灵性太烂了。对，他可能一定有一些事情让长老觉得他不适合剥饼，他可能还没有重生得救，他没有主的生命。可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四千人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是这个没有资格剥饼、没有资格领圣餐的姐妹帮助了人七年，为此坐了十年的牢。这个是一个 humbling experience， 叫人谦卑的经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希望天天仰望上帝，上帝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 humbling experience， 我们更知道不管我们有多少智慧能力，对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妻子、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同工，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和稀泥的，很多人是伤害的，很多人是没有益处的，很多人是在专门在扯后腿的，我们承认。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位上帝，即使一切负面的经验对信靠上帝的人仍然是正面的。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既然天地万物是他造的，既然天地万物是他掌管的，他所掌管他所造的万物每一个事都成为我的帮助。不是大事才需要主帮助，小事也需要主帮助。诗篇35篇1到3节，耶和华抽出你大小的盾牌来帮助我。不是癌症的时候，巨大的疾病、艰难的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的依靠上帝。感冒或者没有感冒的时候，我们一样要看到，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扶持。各位，这真的是求主怜悯。我对信友堂常常有一个最大的惧怕就在这里，我们信友堂实在太蒙神的祝福了，我们的博士、教授，对不起，医生、律师，这上阶层的人实在很多。我本来想说太多，太就是闲的意思，所以不能讲太多，很多。感谢主，巴不得神更多赐给我们，但是实在当我们出色的时候，包括我们漂亮，包括我们英俊高大，真是要小心。我们不过是虫，我们不过是灰尘，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造天地的上帝用天地万物中的每一个东西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生活中常常有这些 humbling experience， 让我们谦卑下来，不是假客气，假客气、虚伪的谦虚，那很多人可以装得彬彬有礼，心里一点不觉得我需要帮助。那有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些事来提醒我们。哎，感谢主，我刚才祷告会的时候我也讲到，昨天我到一个算是很有钱的弟兄家里面，那么有一个家庭礼拜讲到，对不起，求主赦免哈。有些人在某些环境中很自在，有些人在某些环境中很不自在，你看我就知道在很多环境中是不会自在的，像现在穿西装打领带就是非常不自在的。昨天我是，对不起，穿了长裤来教会，谢牧师就说，康牧师你的短裤是不是现在都在洗衣机里，所以你穿长裤。我都是穿短裤，昨天在右气讲到，我太太骂我一顿，说你怎么穿拖鞋，哎，我忘记了。下一次打赤脚了，司徒约翰不知道有没有穿鞋子哈。那我昨天去这个地方聚会，因为主人是有钱的人，请的人也都是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我心里就有一种，也许是嫉妒吧，也许是不平吧，也许就是心里自己也不对，我就觉得，哎呀，这些有钱人、这些吃饱饭没事干的太太、小姐们，哦，这些在比谁的钻石、珠宝亮的人，哎呀，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哎呀，感谢主，我听到他们彼此中间的见证和扶持，其实他们就是帮一个在癌症可能算是末期的人的一个聚会。哎呀，真是非常有爱心，我的心是冰冷的，可耻。感谢主，那是一个 humbling experience。 各位，不在乎你是英俊高大还是矮小丑陋啊，那么也不在乎你是有钱没有钱，是大律师或者是最普通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也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上帝借着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的年龄，不管我们的地位。而且感谢主，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真的求主帮助，如果我对这些有地位人的不满意是一种嫉妒，是一种自卑，我觉得这样的人很多，在教会里面也很多，很多人不大能够承受别，很多人不大能承受对别人的称赞。我发现了，很多人很怕跟比较强势的人在一起，有自卑感。各位，这些我们都要拿掉，不管是骄傲是自卑都要拿掉。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是弱者，我们需要依靠弱者。我们如果是强者，强者一样需要依靠弱者，弱者强者都需要依靠上帝，而我们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彼此的服侍。大事小事我们都靠上帝，都靠上帝所使用所创造的万物万事。而且我们在靠着上帝，上帝在借着一切帮助我们的时候，在借着一切帮助我们之后，上帝也要使用我们做他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1章开始讲到那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在新约都是指的是耶稣和跟随耶稣的教会，也是指着以色列人，也是指着先知，旧约的先知。那个受苦的仆人后来能够做那么多的事，他本来是瞎眼耳聋的，他本来看不见的，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眼瞎呢？瞎眼耳聋没有关系，依靠上帝，信靠上帝，谦卑的信靠他，学习神就帮助，而且我们总可以在神的帮助下成为神的仆人，帮助神，也帮助神的仆人。我们能帮助神啊，可是仆人不就是帮助主人的吗？神不需要帮助，当我们在帮助神的时候，就在帮助神的教会，同时也一定在被帮助。那我们现在要谈天助自助这句话对不对了？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s himself， 对不对了？天助自助，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来而来，那我们自己需不需要帮助自己？这句话也对也错。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人不能自助，人完全没有自助的力量，自救的力量，自拔的力量，自省的力量，人没有。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彻底的堕落，我们不能够自助。这句话是错的，我们不但不能自助，我们瞎眼耳聋，贫穷到一个地步，我们笨到一个地步，我们硬着景象到一个地步，我们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犯罪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还很狂妄自大的在往死亡的路中走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么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助。但是天助自助又是对的，当上帝白白的恩典临到他的儿女的时候，神不是把我们变成木偶，一切都在被他控制，他掌管万有，但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要我们积极的用手用脑用脚用我们的一切努力的来学习来服侍，而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上帝。天助自助是对的也是错的，如果有把神的恩典强调了，那就是对的。神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大事小事的帮助，健康和疾病中的帮助，有钱和贫穷时候的帮助，神在任何事上都帮助我们，也借着每件事。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下面一点时间我就要提我星期五看的一本书，我买的一本书。很遗憾，我本来希望把里面几个图片哈，希望能够 PowerPoint 你们能看，但是因为我星期五才买，星期六昨天晚上才把它好好看一下，没有时间给预会做了哈。这是华神王瑞珍老师写的《神国侠侣》，讲什么呢？讲大概在抗战那个时候，有一批基督徒蒙神的呼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这我们华人的基督徒要接下这福音的最后一棒，把福音从西北从新疆那里一直传，经过回民也传给回教，再传到耶路撒冷。那么有这么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呢，从今天来看，表面看好像已经死掉了， 好像根本也没做什么事。我们当中如果最熟悉的，在这个运动里面有一个人叫边云坡，就是写献给无名传道人的那个人。我今年年底要到芝加哥会碰到他啊、那王老师本来是要写中国回教史的，但他在新疆的时候就碰到了当初有这个意向去的人，碰到两个，然后有三个最重要的，我在这里就要介绍一下。是这，我不是把下一周的差传提到这一周来，而是神对他们的帮助也是我们很好的提醒。这里面有一位姐妹叫何恩正，何姐妹今年已经86岁了。何恩正姐妹呢，她就是60年前开始往那个方向走哈，已经到了这个新疆跟巴基斯坦的边界克什这个地方了，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后来因为政权改变他不能去。他怎么会信主的？就是因为他妈妈寡居了以后，他爸爸是打仗的死掉了，他妈妈寡居，那么留下两个他爸爸留下两个孩子，一个是他，一个是他哥哥，他们家是单传的，那么爸爸死了，然后这哥哥也是单传的，只有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子得了重病，那时候民国初年，看尽了医生，看尽了那个，问尽了庙，一点都没有用，小孩就要死了。他妈把他背到我忘记是哪一个省城里面，然后要希望得医治，完全没有效，小孩越来越坏。后来有人跟他讲，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找一个耶稣吧，耶稣可能可以医治。结果他祷告，小孩就好了，他们全家就归主了。小孩好了，全家归主了。后来这位何恩正姐妹呢，就成为他们叫做片传福音团。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一个西北灵工团，都是往西北传福音的，在那边传福音。这是他。另外一个叫马可牧师，马可牧师今年92、93岁了。这里还有一张照片，1998年戴绍珍牧师跟他的一个合照哈。那么我看了都很感恩哈，他马可牧师他是怎么信主呢？就跟这刚好相反，马牧师的父母是基督徒，很爱主，但是呢，他就是皮球这个越气越足，反弹的越厉害，他就是讨厌基督教，非常讨厌。他父母越爱主，他就越恨恶基督，越讨厌基督教。他是在教会长大，但他越来越讨厌，到后来就离开家，然后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条件，不管多丑多烂多穷，只要不是基督徒都可以考虑绝对不要是基督徒。好，结果他个性也很犟，他就娶了一个非基督徒。可是呢，他要做生意，常常出去，所以这个他太太呢，媳妇就常常跟公婆在一起，他爸妈就拼命传福音给媳妇，媳妇就信主了，他气死了。然后呢，他一回家，他太太就不可以去教会，他是极端的反对基督教。他太太帮他生了两个孩子，儿子三岁的时候得了重病，也是快要死了，在一个大雪天快要死了。他就在大雪天，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他就走出去，大雪里面走到教会了，里面在聚会，在唱诗，他就进去了。牧师看到他，认识他嘛。牧师讲道，然后聚会完把他带到楼上，说你现在一定要悔改，信靠耶稣。他就跪下来，当他祷告的时候，过去三样大的罪就显在他面前，他就认罪悔改了。他跟王牧师，他还记得他的祷告词，王牧师也写在书上了。他跟上帝的祷告是：上帝啊，我不是因为孩子病重要得医治所以来向你悔改，我现在在你面前是做一个终身的信靠，不管我儿子死不死，我永远要信靠你。他回家，他儿子死了，但是他就一直成为这个片传福音团的一个领袖。 上帝的帮助，借着一个小孩神迹般的好，兴起了一个宣教士。上帝的帮助，借着一个孩子的死，让一个宣教士兴起了。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有的时候叫我们经历黑暗，有的时候经历光明。何恩正姐妹马可牧师，另外还有一个赵崇义弟兄，他今年84岁，他的信主，他的来参加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也是很稀奇。他是在又是一次的雪地哈，那个时候是在抗战之前，他觉得前途茫茫，不知道怎么办，他主要就要开战了，那时候他已经是基督徒，我到底要怎么走，我到底要到哪里去，他是跪在雪地里祷告，他说你不指引我，我就不起来。结果他就意象中他看到一张白纸上写两个字卖家，乡下人哪懂什么叫卖家，他就想这可能是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死了就可以加倍，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他就参加了西北圣经学院，那个西北圣经学院我要讲一下，西北圣经学院跟我们也有一点关系，跟我也有一点点的关系。怎么会有关系呢？西北圣经学院是我们上届的差传的讲员戴少珍牧师的父亲戴永勉老牧师办的，老牧师师母办的。我在华神的时候还看过戴老牧师，哎呀，非常爱主。他在那里办了，然后就是1949年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留下来，他们就到台湾办了圣光神学院。他们那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叫文高义师母，文高义师母他曾经送我太太一本圣经，上面还有他的题字。1987年老戴师母过世的时候，知道当年他的学生今天还在大陆，还继续持守福音传向耶路撒冷，传给回教徒的心智，他非常安慰。你真的很难想象，我们上一次的讲员，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太太在很小的时候也跟曾经去过西北传道的人有关系。不过这个赵崇义弟兄后来就改名叫赵麦家，他到了西北圣经学院，就马可牧师是副校长哈，就是就问他怎么来的啊，他原来名字是什么，改名赵麦家，他说你为什么改名赵麦家，他就讲到那个意象，他说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马可牧师就给他地图看，他说麦家是回教的圣地，他说哦，那就对了，神要我们从这边一直传福音传回去。哦，他们在那个从青海啊，其实青海更早的时候，甘肃青海这里一直到新疆的路上，哦，那个我想讲3天3夜写3000页恐怕也写不完，太多刺激的事，非常稀奇。包括他们过沙漠，如何快要渴死的时候，神让他们让他们经历到神提供的水。他那里很危险，有土匪，有强盗，有非常难以生存的环境，包括他们叫做大老棚，大老棚就是秃鹰，不是只吃死人而已，你睡在路上他也会吃你，很多很恐怖。但是神呼召了他们。马可牧师怎么会有这个意象，那个是一对跟主的对话，一段跟主的对话，他说不可能，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去跟这些回教徒和犹太人传福音太难了，这是不可能，他们心硬得不得了。主说你们中国人心也很硬啊，不是也被福音征服了，哎呀，西方宣教士走遍天涯海角都不能够到这个地方传，我们怎么可能传。他说主给他一段话，我听了很感动，他说我把这个责任交给中国教会，好叫我来的时候中国教会不会那么贫穷。中国教会啊，我们中国人实在是读书赚钱各方面都棒得不得了，可是在传福音，在爱人，在背十字架事上，我觉得我们真是很贫穷。感谢主，他们几个人就还有西北圣经学院的那些学生，他们就做这些事情啊，就在那边。 在那边可以说总共有60年，从抗战的时候到今天60年。那王老师见到这几个老人家，他跟那个何恩正谈一下，因为那个赵麦家已经是中风了，那么马可牧师90几岁更是行动很不便了。这个何姐妹呢86岁，但是唱起这些诗歌还是激动，还会掉眼泪。他说因为主开路我们才能来这里，我们走过清新公路，蒙主的带领，经过草滩、缺水、强盗，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可以走下去。如果不是被主早挡住，我们早就走出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主挡住我们，我们就等候，我们等候多少年来在南疆这里的，不是被打回去就是被挡回去，就是劳改，就是被抓起来。刚来的时候我对主说，主啊，前面有这么高的山，怎么走得出去？主给他一句话，就叫他在那60年。主给他一句话是使徒行传12章第10节，使徒行传12章第10节，临街的铁门自己开了。那个是彼得被关的时候的事情，这一句话是他的意象。那么当然他们说中国现在开发大西北，以前想不到事现在都发生了。何恩正姐妹，我想沈牧师可能知道更多，他知道在中亚那些地方有很多的团体现在要往回教徒和犹太人那里传福音。主啊，他做的祷告是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太直接传福音，在这个地方其实60年，在新疆他们都不太能传福音，结的果子很有限，但是我们深信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会成全这功，你开了这个门没有人能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即将老在这里，死在这里，可是我们能看到后继有人。他说，主啊，我已经听见维吾尔人的呼声，他们说，他们是朋友啊，我本来想就是有几张维吾尔人还有那边的回族的照片，非常可爱哈，那小孩子真的可爱的不得了。维吾尔人对他们说，我们同样相信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你们有尔撒，我们没有。尔撒就是阿拉伯文的耶稣，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到上帝那里的中保，不过神已经开始动工了。各位，这些故事啊，激情叫我们很感动，你掉一盆的眼泪也没有用，这感动不能成就事情的，你心里热情不能成就事情的，要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在你每天的生活中走主的道路，走十字架道路，依靠他，大事小事。我们喜欢那种刺激大场面，那也很好，但是这些人就是在小事上几十年一直就在那边被各种辛苦的待遇，但他们有这意向。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使用，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一群，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福气有多大，我们感谢你。我们还不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有多苦，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自己需要被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更需要被帮助，我们也更能帮助那些需要的人，都是你的恩典，所以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